是一个很和谐的人 harmony with yourself, with people, with environment. 你跟你自己、跟周围的人、跟环境都是一个很 harmony 和谐的，就是你自己不再是 struggle 那一种人。第八，警觉，就是 alertness， 很警觉啊，就是很快你就知道啊，知道这个感觉啊，警觉 alertness。第九 ，common sense， 常识。所以一个 counselor 他一定要读很多书，他对一般的常识很懂。因为你不知道哪一种人要来找你啊，所以你青少年的问题要知道啊，夫妇的问题要知道，那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很多问题你都要有 common sense， 才不会 guide 错误哈。第十，公正 fairness， 不要有偏见，最主要是这样啊。你可以啊、哦、发现说有些人啊、哦、他们本来就非常某一方面有偏见啊、哦、比如说很多人对宗教有偏见，对不对？很多人对性别有偏见，很多人对名字有偏见 nationality 这种人。所以你假如做 counselor， 你常常说啊那个是黑人啊，啊他不懂啦，你就表示你里面已经有偏见啦、哦、所以这种东西你自己要慢慢去成长，以致你真是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种人。每一种 nationality 都有好人，对不对？你不能凭一个来判断说凡是黑人都不好，凡是墨西哥都不好、哦、还是说凡是台湾人都不好，美国人比较好、哦、像这一种是偏见，就影响你的这个学谈、哦、第十一，你是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Emotional stability， 你的情绪呢？假如太情绪化的人做协谈者太可怜了。为什么？别人哀伤，你替他流泪。哎呀，假如一个礼拜三个来找你，你糟糕了。你替他，你不能睡，不能吃啊！你替他气愤啊！这个叫做感情用事啊。所以你假如要做协谈，一定要让自己是遇到事情你自己不能卷入这个情绪里面、哦、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那她很希望帮助人，的确也帮很多人，但是呢她会，所以她每每帮助人，人家哭她也哭。哎呀她实在太可，她就问我说，牧师啊，你怎么能够听到别人哭你不哭呢？哎呀我已经哭得好苦哦。所以你现在是用你的 emotion 的 involve 在里面，好，但是你学习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个案，把这个 person 跟你当中怎么样，不要卷入自己的 emotion 去。那有的人好有趣哦，那听到很不公平，这个听的人也替那个人打桌子，发怒啊，替他打桌子，还替他打电话去骂对方。啊，也。整洁呀，你知道怎么样 cut 啊，怎么样，而且自己的那个整容也是很要紧哈、啊、整洁 neatness。 第十三，专心，这一点就是当你听别人讲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再做别的事情，而且呢你要有 eye contact， 眼睛对眼睛，很注意看他，表示你是全心全副在那里听啊。第十四，博学，就是你要懂得很多广方面的学问啊。所以你现在开始啊，要做协谈者，你就会喜欢多 reading， 多看书啊，多看多方面的书，增加你自己里面的东西。第十五，处变不惊，不惊，处变不惊，就是遇到很大的 crisis， 但是你里面很稳定啊，不惊慌。 第十六 ，understanding people， 了解别人。所以，一个协谈者避免加紧，不能审判或是判断，因为你不是律师或法官，所以你读的这一门课跟这个律师法官走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要搞错，在替人审判说你这是对还是不对啊？你要用了解别人的方式，说这个人他会这样是因为他有他的背景啊。十七 ，acceptance， 接纳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希望来找他的人能够聪明一点，你讲了他听得懂，然后呢你讲了他会照样去做，那就不必常常找你，一个问题搞了一年还在那里拖不出来啊。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是这样的，有的人真是这个脑子有问题，所以他想不通就是想不通啊。所以你要帮助他而不是批判他啊，不同的人你要接纳他。第十八，你与人相处的问题好不好？平常你跟每一个人相处当中，是不是建立好的关系？第十九，是否有一些协谈的经验 ？Counseling experience。十八是 relationship， 十七是 acceptance， 十九是 counseling experience。你现在也许可以回顾一下说，过去到现在有没有人有问题找你的？然后找你的时候，你曾经给他怎么样的辅导，怎么样帮助他？最后第二十项，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畅通？你是不是看重从神领受力量、智慧、爱心、耐心、圣灵的能力这些东西？我有一本书叫做Counseling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而且是常常看。它特别是 relate 说，当我们协谈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两个人，是有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的 counselor 跟一般的 counselor 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不是一对一，是有一个第三的最重要的神，他在那里转动局面。很多时候 you get stuck， 没路可走，你也找不出路，你也没办法替这个人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而且他也转不过来，就转不过来，他就是硬在那里。你在心中不断在祷告，你在求上面的力量，上帝啊， I get stuck， I don't know how to help this person，Please help me， 请你帮助我。不但这样，通常协谈者是 make appointment， 他还没有来以前，你是要相当的祷告。你要问你的 boss， 问你的老板，因为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协谈者，有没有同感？你去读新约圣经，读基督生平，你看他怎么样去处理人的问题。你有没有带圣经来？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你很快读一次，然后我给你分析。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四十二节，读的时候把那个 dialogue 交谈的部分画下来，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交谈，两个人讲的话，然后把那个转变特别用记号记下来， 想到什么地方有一个转变。OK， 时间关系我插下去啊。第七节，耶稣找出共同体，请你给我水喝。他知道这个妇人里面是饥渴，他要解决，帮助他看到他里面的需要，找出共同体，用水来开始讲到里面的渴。第二，引起他的好奇心。所以耶稣不是用教训的，协谈者尽量避免 instructor 的态度，不是做教导教训的，乃是引起那个人能够有一个渴望要改变，这一种渴望让他出来，就是协谈者的成功。所以他说，第十节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看到没有？他没有说，哎呀，你这个妇人啊，我老早知道你这个时候来打水一定是有问题啊，那你里面一定很干渴，有很多不满足，你知道吗？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是曾经做过很多这种个案，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你。你知道这个就不是协谈者的方式了，耶稣不是这么讲，他是引起他好奇。所以一个协谈者最大的成功就是引发人说，我要改变，我要比现在更好，我要找出一条路能够脱离这种困境，我不必被捆绑，我不能改变环境，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那我愿意拿那个第一步，这个就是协谈者的成功。所以协谈者不是在那里把一个 map 一个地图拿出来说，哎，哦，你要去阿拉罕布拉，从这一条狐狸位这个走， 然后弯转这个 freeway， 然后从这里出去，那就到了。不是，协谈者告诉他说，假如有一条路可以帮助你脱离现代这个迷宫，你要不要？他说要啊，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找好不好？引起他这一种要，我要，我要比现在更好，我要脱离这种困境，我愿意尽我的部分，我能做什么我愿意做，那你就是成功的协谈者了。第三，挑战他，引起好奇心，然后挑战他。第二，好奇心；第三，挑战；第四，请你看这个第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所以在十三节，耶稣先引起他的好奇心，然后呢，让他看见这里有一个 solution。耶稣说：“我信我的人不可把这个东西 present 出来，说这里有一个 solution， 你要不要？”然后这个妇人就变成要了，说：“好好好，给我，我要。”所以这个这一步很要紧，他能自己说：“我要，请你给我水喝。”就是那个人决定说：“我要。”第五，帮助他看见他目前的情况 ，review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ind out the real need。这个妇人是什么渴呢？他就是在性生活方面想用性来满足他里面的饥渴，所以他有五个账户。所以耶稣就从水的问题引到这个他的性生活的问题了。帮助他去看到他目前的情况 ，review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ind out the real need。再过来，他谈到敬拜的事情，耶稣就把敬拜的真意讲出来了。二十三节，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把他 relate to God the real meaning of。Faith， 信仰的真正意义就是 relate 到 God 的部分去了。最后二十六节，耶稣才把自己显明出来，我就是他，让人去发现神对他们生命的关系跟重要，让人从永恒来比较他目前所处的境况。结果呢，二十九节，那个妇人就把罐子放下，他本来以为重要的水罐子放下来，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就跑进去分享，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他从关闭自我变成怎么样，分享自我，这是非常大的转变。所以有问题的人，他通常都是一直绕着自我中心，他使我多苦，他使我受损，他使我怎么样，整个问题是在那里 self-center。 你能帮助他脱离这一切，能够超越起来，来看见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带你跟神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呢？什么是比较有价值呢？上帝让你现在受苦，这个东西是不是让你能够更认识神？是不是有关系呢？结果这个人马上就变成耶稣的见证人。最后 Let them find out the real value， 找出真正的价值。所以他就跑到四十二节，跑到全村去介绍，这真是救世主。所以是他自己去领悟到他与神的关系，他与主的关系，所以从问题当中脱出来，去 连上自己与神的关系，这是歇坛的成功。 OK， 我们就休息啊、哦。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啊、哦，九点五分回来，还没有注册的人找这个证券。有人提出意见说这个读书报告下个礼拜来不及，所以我们把它延到5月16号是读书报告，个案报告是6月6号或13号。那假如你是 MD 学生，你的啊学期终了的这个 paper 就是结束以后2个礼拜，最慢不能超过4个礼拜，这样就是 MD 学生 term paper。现在请你看你的讲义，那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啊，讲义详细读几次，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时间非常有限。那假如以后有人是要买 tape 的，他也应该顺便买这个讲义，不然他只有听 tape 会 miss 很多，因为我们不能把讲义全部在这里讲。OK， 当一个人来寻找帮助的时候，你不要把他看作一个问题的人，你先要建立他跟你当中的关系。所以你自己呢，把自己里面的紧张感、防御心要先放下来，你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你不是在那里紧张说，哦，我今天不晓得能不能做得成功，能不能帮助他帮助得有效，不晓得他会不会轻看我这个 counselor 没有经验啊，像这一种叫做防御心，把这种心要除掉。你的预备心是，今天我要来了解这一个来找我的这个人，我要认识他，我要跟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要你是站在高一等的一个指导者的地位要来听他啊，给他指挥，而是你要认识一个人，了解他到底他为什么有这些困难，他这些困难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理出一条路，使他看见阳光照下来。所以这种 counselor and counselee 当中的关系呢，你要对神很 honest。 当协谈进行的时候，会发生有一种叫做转移或反转移的关系啊，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 transference， 就是有时候呢，你会自己跑进这种问题里面去啊，要小心这种转移哈。还有反转移，就是变成你跟这个问题完全啊隔离起来，那不能产生有效地把这个转移发生起来。你里面有没有什么话语继续在进行，你也要听听你自己里面 counselor 里面的声音。比如说你在里面已经在想在讲说，好可怕哦，这个问题我怎么会啊，哎呀，希望他赶快结束，我来用一个方法告诉他说我没有时间了，赶快回去吧。这注意你里面的声音，你就知道你里面在方向走什么路，这个事情很要紧哈。要注意你里面，不但听他也听你里面的声音。比如说你假如开始觉得说你有一种 judgmental attitude， 审判的判断的态度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求神帮助。你里面有一条线是通上面的在进行，你说神啊，不行不行，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讲话变成一种批判的方式了，请你帮助我能把它看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一个需要我扶持的人，里面跟上面的线要通啊。那么做一个基督徒或是做一个啊牧师，他跟平常人协谈有很大的不同。你去找一般的 counselor， 他会不提一点神的事情，他会觉得提神的事跟这个心理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不一样。但是你要防备有两件事情，第一，你不要太快或是太常把每一件事都提连到神那边去，就是你问题还没解决，还没有理出一条路出来，还没有帮助他看见，你就说哎呦，上帝是全能的啦，不要挂心啦，他总会帮助你的啦，这个就是 relate too fast， 还没有问题都没有解决，还是说哎呀，你可能祷告不够了，我们来通知这个祷告小组帮你祷告就有功效了啊、哦！这个就是防备，不要 too much relate or too fast。第二，不要 afraid to relate to God， 有的是全惧怕啊、哦，特别是有些牧师他学了协谈以后，他根本不敢去提到神，而是想用他心理学的一套，完全用心理学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不对。所以提防这两件事情，不要太快，也不要不敢提到神的方面。但是呢，你心中自己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你要让这个人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要让这个人引下神的能力跟帮助到他目前的情况，你有这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你不要一开头就讲出来，讲出来一开头他就没话讲了，他心里想说这个我也知道，我何必来找你，我知道需要祷告，我知道上帝会帮助我。你要把神变成一个实在存在这个你们两个当中，而且呢让他由正确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觉得他的先生 非常的看不起他。那么不一定他的感觉是真是这样，那他通常自己已经有这种潜意识定义，说他先生看不起他欺负他的时候，他通常讲话就一直讲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样看不起我，就是因为我要结婚的时候嫁妆不够啦，那我的大哥就把这个事情记走了，到现在我的先生还记这个事情呢，他就把这个事情，那其实不一定问题是这样，但是当他提起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是先了解他，但是你要帮助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一定这样。所以你要怎么反应呢？你说我好像听出来你从结婚当时到现在一直觉得你先生还有一些事情对你不满，所以看不起你，这是你感觉啊，你感觉我好像听见你有这个感觉，然后你就用另外一个问话来帮助他说，你想你的先生真的会因为你的嫁妆不够，你的嫁妆不像别人而看不起你吗？在这几年当中，你想你们彼此的爱是不是已经超过那一些物质的东西？你有没有从这一方面去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你就是在想要帮助他超过这个物质之外，这个 relationship 是更要紧。那么你有没有检讨 relationship 这一方面，而不要被一直想说只有物质决定你先生对你的态度？这个就是你帮助他转方向，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不要忘记，当你协谈的时候，有上帝的灵在其中运行，所以你要常常 stop 停下来看圣灵现在是不是正在这个人心中做转变的工作，做转变的工作。那种时候你要有敏感的灵去抓住那个变化，抓住那个变化。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父亲，他从台湾来，那么他很挂心又不满他的孩子在这里没有认真读书，所以他来的定义是要带他回去，不让他读书了，不让他留在美国。那么我在这个办公室，我就先听这个父母的话，那父母他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他不认真读书；第二，既然不认真读书就应该带回去；第三，既然不认真读书用钱是浪费的啊。所以我就跟他知道他的心意已经这样定义了，然后我就到把这个孩子带到另外一个 room 啊，有时候你要 separate counseling， 有时候要 joint counseling， 要看情形啊。就先听他说你的心意是不是很想留在这里读书，我要先了解，因为我是要帮助他，我不能说哎，你父母说反正你不读书了，所以该跟他回去了。做 counselor 你是不断在探索有什么路可以为他们开，所以我就去听他说，你是不是喜欢留在这里读书？他说是。好，那么你假如喜欢留在这里读书，目前的困难是什么？他说困难就是我因为没有认真读书，所以我的父母要把我带回去。好，那么你想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转变，有一个转变，愿意认真读书让你的父母放心你可以留下来？他说我愿意。我就再进一步，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现在的心智写在纸上面来交给你的父母？他说好，他就写。写好以后我就把他带来，我就让两个人开始有沟通的线，这是协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你不要一直替他们讲话，你要把他们两个线连起来。所以你到一个时期已经差不多了， 他还没有进来以前，我就想说现在进去要怎么样让他讲话呢？他一来的时候，我就让这个青年向他的父亲讲话。你知道，当两个人开始面对面，这个叫做 encounter as person to person， 不是 as a father to a child， 是 as person to person。 所以他就讲了，他说，我说你要不要把你刚刚定义立志要做的事情告诉你的父亲啊？我不能替他讲，注意这一点，尽量当事情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建立这个沟通线，直接讲最有功效。所以我就说，请你告诉你的父亲刚刚你说的话。他就开始说了，你知道吗？这种时候通常会发生神迹。什么神迹呢？彼此之间本来很高的墙忽然间会拆下来，本来很硬的心忽然间会软下来，本来没有的眼泪会流出来。这个叫做协谈当中的神迹。那你要去找这一种神圣的片刻，也要去创造这一种神圣的片刻。这就是所谓圣灵运行到一个程度已经成熟了啊！他一讲他自己开始流泪，他的父亲也流泪。我抓住那个非常重要的瞬间，我说你们两个要不要站起来，那么你的孩子刚刚向你表示他愿意认真读诗，不再让你挂虑。你做爸爸的是不是有一个反应还给他？小心，这种时候你是非常敏感，在运行跟主持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他们两个站起来都带着眼泪的时候，父亲就上前拥抱他的儿子，这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抱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提防就崩溃，两个人就痛哭在互相的肩膀上面。这叫神圣的片刻，也是协谈者最得报赏的一个瞬间。通常那个时候我会把他们抱在一起一起哭。这个墙壁拆下来了，因为这个父亲一直为了这个儿子不认真，就是一直骂，一直批评，一直不喜欢，一直排斥，那这个孩子一直反抗，一直拒绝，一直恨，一直气，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那一天在几分钟之内啊，我所做的只是邀请，我说某某人，你刚刚向牧师表示你的愿意做的事情，现在请你直接告诉你的父亲。我直接这样讲，然后我告诉他的父亲，既然你听见你儿子这么诚恳向你说，你是不是对他有一个反应？你知道他抱着他哭的时候怎么讲？他说，儿子，父亲不是不要你留在这里，父亲是一个公务员，这么辛苦赚钱，把钱寄来让你读诗，所挂念的就是你不认真。今天你既然这么表示，父亲怎么忍心把你带回去呢？两个人就融合在一起。这是圣灵在协谈中所能做出来的工作。像婚姻协谈也是一样，这一种方法是我从我的教授学的，我非常感谢在他退休以前我做他的学生。在神学院的时候，几乎他所有开的协谈课我都修，就是开差不多有九科都是关于协谈的，像 哀伤协谈，这个就一个学期耶，学一个学期。这样青年这一科也是一个科，那婚姻方面更多了。那我这个教授非常的一个可尊敬的一个人格的人，那他特别传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方法，那就是让他们两个人谈到一个程度呢，他是做协谈者，是帮助两个人在交通到一个程度，他会说 How about just tell him, just tell him how you feel, just tell him what you think in your heart.你就告诉他嘛，就告诉他你心中现在想什么，你就告诉他。那通常夫妻协谈来的时候，两个都是吵架哈，还是说不讲话，然后互相控告啊。来这个协谈者面前，通常都是就是一直骂对方啦，一直控告他多不好多不好，通常是这样。那你协谈者要怎么样把这种控告转成说他能够看到对方的另一方面，而产生一种爱的线能产生出来。所以比如说一个人他一直抱怨说，我的先生啊，我已经看破了，他这个人啊就是懂得这个做事了，他不根本不懂感情的人嘛，他一回家就是跑到他的 room， 然后看书啦，然后写报告啦，然后什么做研究啦。哎呀，我们这个做他妻子跟孩子的，这多可怜吗 ？Weekend 也是自己要去外面走一走，从来没有人带我们出去的。他就一直砍不了，一直砍不了。那么，你做协谈者，你听到了，你把他的话语翻译出来了，你说我好像。可以听到你一直过着很孤单的生活，写下来啊，对不对？啊，他的讲很多问题，但是他问题背后的感受是什么？你把它讲出来。那么讲出来以后呢，你问对方，你刚刚。听到你的妻子觉得她的生活很孤单，好像非常需要你陪伴，但是你又很忙不能陪伴她，现在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话想回答她刚刚讲的话。那么通常呢，他会向协谈者讲，因为有问题他很难沟通啦，会沟通他就不必找你了，对不对？他就是向你讲，他不会这样的了，他就是都是这个箭头向这个康斯的讲啊，所以他会转向你说，对啊，他要了解我嘛，我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时间，叫我怎么陪他？哎呀，不赚钱怎么吃饭啊？啊，像这样，他就是又是向协谈者讲啊，你就是想办法把他们打成一条线，所以你会告诉这个做妻子的。好不好，现在你把你心中真正的感受向你丈夫讲，而不是向我讲。当你周末很想带孩子出去，他没时间陪伴你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那你虽然这样告诉他，他不会一次就成功的，你要好几次的，他不会的。这个不是简单就一讲就会的，所以他可能就会你呢，只有这样一点点转向他说，好无聊哦，周末都是你一个人关在房间，我们都没有伴。啊，起初可能只会讲到这样，但是你再帮助他一下说，好不好，靠近一点，把脸靠近一点，你看他的眼睛讲好不好啊？然后你把你的感受，比如说我感觉的很孤单，很需要你陪伴我出去，我会觉得你的爱留到我心中，这个是感受一层的，你就鼓励他讲这一种话了。只要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面，或是拉着他的手讲，那就更好了。但是程度还没有到那里，不要勉强啊。好，你就只要看到他们的距离是愈来愈接近的时候，你就看，就让他讲。那么这个先生讲还不会反应，直接通，你就再指导他说，你是不是可以用直接的方式反映你太太刚刚表示的感受？ 这是你在帮助康斯利讲的话，通常都是这样。你是否可以向你的对方表示你了解他，你的感受如何？他讲了，他想 try 了，他说我知道了，你是很孤单啊，很需要我陪你出去，假如我能陪你出去，你会觉得我很爱你啊。他假如能